今天有了个对子了，闹急了再打狠了啊，你老爸如果打你打狠了，你就逃到南京去找那一个去啊，找到那个甄宝玉。有没有看到南京这个字出来了？江宁织造在扬州跟南京啊，它是江宁啊，江宁就是长江边的两个城市，江宁的织造就管纺织的，所以其实这里都透露出曹雪芹的身份了。所以不敢直写的东西，这些细部反而很明显的就说出来了。那宝玉就说，哪里的谎话你也信了，偏又有个宝玉了啊，就是贾宝玉有点半信半疑，说这些人是不是说谎话，怎么会真的有一个宝玉。那湘云说，怎么列国有一个蔺相如，汉朝又有个司马相如呢？宝玉说，这也罢了，那这两个人都叫相如，可是姓不一样吧，那偏又模样也是一样，这是没有的事。那湘云说，怎么匡人看见孔子只当是杨货呢？因为孔子跟杨货长得很像很像。宝玉说，好，孔子杨货长得一样，名字不一样，那蔺相如跟司马相如名字一样，长得不一样，那我跟他怎么会名字也一样，长得也一样？有没有发现作者不厌其烦地用超现实的方法，其实说要告诉我们说甄宝玉是他，就其实他在透露南方的甄家的这个部分啊，所以这是很有趣，就是一个作者为了隐藏掩盖，最后反而在透露啊，反而在透露。他说，偏我跟他两样俱同，怎么会这个样子啊？那湘云就没话答对，就笑着说，你只会胡懒，我也不跟你分正，有也罢没也罢，与我无干啊，就说这是你的事。所以我们会发现，一个人在寻找一个自我的时候，你身边最亲的人都不一定懂。所以史湘云说的与我无干，说这是你的事。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以哲学来讲是一个孤独的个体，因为你真正的自我的那个追寻的部分别人不懂，最亲的人不会懂，丈夫不会懂妻子这个部分，妻子也不会懂丈夫这个部分，亲如夫妻亲如妇女恐怕都不会懂啊，就我觉得自我的寻找的那个孤独也说明人本质上的某一个孤独性，就是宝玉有这么多人疼他，有这么多跟他的好朋友，包括史湘云，可是他们是不懂他的，因为他有一个自我一直没有找到啊，所以我们看到他就心中闷闷的，那不晓得怎么办，就疑惑起来，说如果没有好像又有，如果说有又没有真正看到，心中就闷闷的回到房中榻上，就躺在床上默默盘算，不觉呼呼睡去。那睡着了就到了一座花园之内，好，你觉得已经入梦了啊，宝玉已经到了梦中了，到了花园之内，宝玉就很诧异说，哎，除了我们大观园原来还有这个花园。有没有发现不止名字一样，人一样，长得一样，连花园住的地方都一样。所以作者这一段绝对在透露身世了啊，就说真跟假是同一个东西。正疑惑间，那边来了几个女孩子，都是丫鬟。宝玉说，除了鸳鸯袭人平儿之外，原来还有这些人。只见那些丫鬟就笑着说，宝玉怎么跑到这里来了。好，你看到甄宝玉的丫头误会贾宝玉是甄宝玉了，超现实，注意那个超现实的一个写法。那宝玉只当说他自己，就过来陪笑说，我偶然散步到这里，不知道是哪位世家的花园，好姐姐们带我逛逛吧。众丫鬟就笑说，哎呀，原来不是咱们家的宝玉，生的倒也还干净，嘴倒也乖。那宝玉听了就忙说，姐姐们这里也有个宝玉吗？那丫鬟们忙说，宝玉二字是我们奉老太太太太之命，为了保佑他延寿消灾，我们叫他，他听见喜欢。你是哪里远方来的一个臭小子，也乱叫起来，仔细你的臭肉，打不烂你的。好，你看到他们讲的其实是贾宝玉，可是又是甄宝玉。那你会看到这个自我有的时候跟你相合，有时候又忽然分离啊，忽然好像又分离。然后他们有一个又笑着说，咱们快走吧，别叫宝玉看见了，又说跟这个臭小子说了话，把咱们都熏臭了。所以那个自我有的时候是高贵的，有时候是低贱的。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，就是说你常常会觉得自我的寻找很奇怪，有时候你觉得自己的自我是一个高不可攀最洁癖的一个自我，有时候你觉得自我是一个堕落到最肮脏地方的自我，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状态。所以他到了那个花园以后，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最干净的宝玉，可是忽然又被人家说臭小子， 好像把他们都熏臭了，又觉得自己一身都是脏臭的感觉。那宝玉就纳闷说，从来没有人如此荼毒我，从来没有人这样批评我，说我脏，说我臭，他们怎么会这样子？那真的也有我这样一个人不成？一面想，一面就顺步走到了一个院内。那宝玉又诧异说，除了怡红院，竟然还有这么一个院落吗？你看他自己最后竟然走到怡红院去，跟他自己住的怡红院一模一样的另外一个怡红院。好，所以这里都在讲两个自我。如果大家读弗洛伊德的心理学，你完全就懂了。其实弗洛伊德就在讲两个 ego 的问题啊，就是说，其实这两个 ego 或疏远，或亲密，或高贵，或卑贱，它其实一直在跟你发生关系。那弗洛伊德从这个发展出整套的精神病理学的问题，就他发现所有的精神病是这两个自我之间的关系，有时候是正常，有时候是不正常，就是这两个自我之间的一个调制的关系。所以《红楼梦》这一段其实完全是现代主义的一种文学的这个写法。